弟兄姊妹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转眼间又一个圣诞节来了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圣诞节，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，纪念耶稣基督那美好的生命，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，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。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要把一切生在活在罪中的人拯救出来。主啊，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放眼望去啊，2000年来，主啊，还有无数的灵魂没有得到拯救。主啊，你来啊，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，你感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，来真正的来传扬福音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把我们今天的讲道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来祝福你的话语，你啊，借着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来为你而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今天呢，我们讲啊，要说的庄稼多。我刚读的啊这一段的经文呢，非常啊简短，只有四节，只有四节。可以说这四节经文呢，是耶稣啊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九章这个侍奉的总结啊。如果你仔细看整个上下文的话，你发现其实呢，这是关于耶稣侍奉的第二个摘要。第一个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23到24节啊，那里说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来了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治好了。你如果看我们今天的啊，这个啊，这一段经文呢，跟他非常相近。35节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耶稣是当时的服事呢，一个是他耶稣到处的旅行布道，走遍各城各乡。他侍奉呢，主要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啊，主要是服侍犹太人，犹太人啊。他的侍奉呢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呢话语上的服侍，就是教导、教导、传讲天国的福音。然后呢，另一个是呢是医治百姓的疾病啊，赶鬼。可以说，耶稣的服侍是对一个人全人的服侍。他不仅耶稣照顾人心灵的需要，也能帮助人啊，肉体上的需求。而且我们看到耶稣他的侍奉呢，啊，他侍奉的范围一直不断的在扩大，在扩大，啊，从先是在叙利亚，就是他的家乡那带，现在扩展到整个的加利利。你知道耶稣当时耶稣传道的时候啊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当时犹太人他受制于罗马的帝国的统治，犹太人渴望能够从外族的啊侵略中啊拯救出来，他们盼望弥赛亚的降临，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。他们的人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困难，你看有长大麻风的，是不是、啊、患各样疾病的，被鬼附的，癫痫的，有瘫子，有睡吏，有罪人，有大人，有孩子，有哑巴，有瞎子，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，每个人有个人每个人的难处，啊，有身体方面的，有灵力的，其实就跟我们今天的世人是完全一样的。2000年前来，人的境况都没有真正的改变，人依然活在这个失落当中，没有一个人活在完美无缺的幸福里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感觉到，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？你有没有想过啊？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人类所有问题的答案。耶稣的福音，福音就是耶稣，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，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。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痛苦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，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问题。你知道，政治家、科学家、人类学家、慈善家、宗教家都想给人类指出一条出路来， 但是离开了耶稣基督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出路，没有出路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耶稣仍然的道路，可以借着他的道路可以带领我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，我们可以出离罪恶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洁净，我们可以出离死亡进入到耶稣的生命。我们上次说过，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啊，让我们的生命被他来洗净，耶稣医治我们的疾病，让我们得着属天的健康，耶稣他拯救我们的灵魂，赐给我们永生，赐给我们永生。所以说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，传福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责任。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亲戚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邻舍啊，告诉他们神是有怜悯的，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，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，就是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提醒我们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拯救每个人，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把我们从疾病中拯救出来，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。耶稣怎么拯救了我，怎么样，他也要拯救你，他也要拯救你。神爱我们每个人，神爱我们每个人。我们看三十六节说，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你说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很多呀，成千上万的人来跟随耶稣，但是耶稣看到的是这些人困苦流离，他们已经长久在中啊困苦啊啊痛苦的光景里。困苦英语呢就是被骚扰，被骚扰，被搅扰。流离呢就是被撇弃，如果你看英语的话就是啊，就像一个羊一样，是吧，他没有牧人，他没有牧人，没有牧人的引领，没有牧人的保护，没有牧人的喂养啊，他被啊被在旷野的野兽所勤劳，是吧，因为没有牧人看管就被撇在旷野里。当耶稣看见这些人的时候，他在心里怎么样，就对他们的痛苦产生了同情心。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，耶稣不仅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主子，也是一个蛮有怜悯的主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啊，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有同样怜悯的心肠，怜悯的心肠啊！我刚才说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找到完美的幸福。我们来到澳洲，我们也并没有真正的来到天堂，是不是？我们人生依然要面对很多的问题，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过我们的人生啊！我们只知道辛苦的打工挣钱，其实人他不知道，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。去年一个人，你知道吧？他来到澳洲，他挣了很多钱，结果呢，被移民局抓走了，抓走了，抓走了。然后移民局啊，就把他放出来啊，罚他几万，罚他几万，他不在乎，对吧？他是搞这个搞建筑的，搞建筑的，他过不了几个月出来怎么样，就把钱挣都挣出来了。不过有一天怎么样，从那架子上一下子掉下来了。就死了，五十多岁就死了。人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可能他一生也没有进过教会，我们想即使我们给他传福音他也不一定信，他不想听。世上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呢，这种冤死的灵魂呢。就在啊几周前的一个英语班上，我们正上了课，有个学生他站起来要走，去做什么呀？参加朋友的追悼会，也是五十多岁。你看到这个世界吗？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死亡的世界。你不知道，每秒钟、每天、每秒钟都在死去。我最近查在网上看，你说那网上啊，这个世界上每天死的人一直在走，那说一直在走，一直在每天呀。你一到一个网站，你可以他给你比显示出来每天这死多少人，知道吗？每天多少人死去，但是很多人没有得到拯救。我们要看他们的灵魂与宝贵，不仅是我们中国人，同样是外国人也是这样。我以前住在 Summer Hill， 离我家不远有一种天主教堂， 几乎每一个星期啊，我一去教会就发现他们的教堂面前停着一辆长长的黑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死亡是真实的，将来的审判是真实的，可惜很多人没有为永恒做准备。我不是说耶稣看到这些人的境况，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。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也能看到这世上的人这种可怜的光景，看到他们困苦流离的状况，真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拯救。你是怎么看周围的世人呢？我们有的时候看，哇，这是人家房子多么大，是不是啊？看他们的孩子上了什么名校，找到了什么好的工作，挣了多少钱。真的我们看眼看错了，我们看的都是今生的，都是短暂的，我们没有看到永恒的。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少的钱，多大的权势，多深的学问，在世人的眼里多风光多骄傲，如果他没有神，他永远是失丧的。将来的结局就是耶稣是在那里，火是不灭的，虫子是不死的。你得想想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可能没有没有比他们拥有的更多，但是我们所得到的神的救恩永远是人用钱换不来的。神无条件地拣选了我们，无条件地拯救我们，赐给我们永生。你想想我们该怎么样去爱那些个关怀那些不信主的人。所以说我们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或刚信主的人，我们不要用世俗的眼光去批评他、论断他或者指责他，或者是用很高的道德的标准来要求他。我知道，所以说我们要用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个人，要看到他灵魂流离失所的境况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应当对人有怜悯有同情，不去给他计较，懂了吧？我觉得要可怜，要看到他的不管他在世界上拥有什么，如果他没有神，他将来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怜。如果你要真正的有耶稣那样的心肠的话，我们就会真正的去传福音给他们，传福音给他们，去用生命来侍奉他们，来侍奉他们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崔娟老师常常跟我说，你要看到说他没有神，是不是？他过去受了那么多的痛苦，没有人帮助他，没有人安慰他，没人照顾他。你想想，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你不是光讲原则，而是真正的怎么样，用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付出爱，去服侍别人。耶稣为爱我们舍了他自己，我们为了让别人能够得着神，得着神的爱，也应当舍己、牺牲、付出和关怀。我们现在常常说，我们不要说去关怀那些个关怀那些世上人，有时候连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，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关怀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你那些没有信主的家人，你的父母、你的弟兄姐妹、你的儿女、你的亲友。你知道每次回国探亲，我现在都不愿意回国，回头谈心，我的心都变得很沉重。我看到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同胞，是吧？乡亲，他们都在那抽着烟，每个人都谈论的什么呀？就是一个字：怎么样想挣更多的钱。但是我知道，无论他挣多少的钱，都不会使他变得更幸福，是吧？人们仍然的沿袭着上千年来遗留的风俗，虔诚的供奉着偶像，拜祖宗多少代留下来的假神。我自己心里非常的明白，只要他们的信仰没有改变，无论他怎么样的辛苦挣扎努力，都不会改变他们的命运，知道吗？一个人的信仰不改变， 他无论怎么样的挣扎，无论怎么样的努力，他都逃不出他已经预定的命运来。除非他真正的认识耶稣，否则的话，他一生的挣扎，一生的痛苦，到最后所有的努力还是要归于徒然。就像一个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，一个人没有办法拯救自己，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。所以我们的人的钱财不能改变他的命运啊，一个人的地位，一个人的学位也不能改变他的生命的结局。我们最重要是要改变人的信仰，改变人的信仰。你知道在这里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孩子来到澳洲，你说我们有个学生是吧，他的父母啊把他借钱送到澳洲来，他白天也不去上学，他去打工是吧，哎，他其实挣了很多钱是吧，挣了很多钱，但是他没有用挣的钱，也没有去还债，也没有去交学费，你说他把钱什么都送哪儿去了，都送老虎机去了。他幻想着有一天他的好运降临，能够挣一大笔钱。可是那一天的好运，那一天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来到过。他待了很多年，啊，越在毒瘾里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，失掉了朋友，找不到出路。真的在这个世界上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像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确是有的，很多人来过教会，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的福音，他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。不要说那些在国内的，即使有的时候啊，在这里的年轻人，即使啊，我在一个人，在一个家里也是啊，他家里有好几个学生。就是从你说那个他这个外国人告诉我说，他这个学生啊，他们的学生都是说他们每天都是吃喝玩乐，懂了吧？说他父母每个月给他们多少钱呢？每个月6000澳币，每个月都6000澳币给他们。这个人说他将来他在这工作，他能挣几个澳币啊？你懂了吧？每一天的人，然后白天就是不睡觉，白天就是睡觉，啊。晚上呢就是在网络上打游戏，跟朋友一块儿的打游戏，懂吗？聊天视频，等到天明了，懂吗？再去睡觉，每天就是过着黑白颠倒的日子。你知道这个游戏的人生毕竟不是真正的人生是吧，他们将来有早晚有一天还得要面对现实啊。这些个人都是迷失的人。所以说啊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正的要耶稣基督的心看我们周围的人。当你要真正的用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些人的时候，我们不管是我们中国人，我们看同样是国外的人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当我们看到来到澳洲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澳洲好像比以前个比中国强多了。不过看看他们这些同性恋，这些他们做的这些事情，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可怕的，懂了吧？也是可怕的。我们要真正的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他们，来为他们祷告，来给他们传福音，付出我们的时间恩赐，好能够把神的爱带给他们。一个人叫D.L. 穆迪，你知道，我想可能有的人知道。你看，他出生在美国的麻省，他19岁。就信主，他17岁就信主，19岁呢就邀请人来听福音，他在这个教会里呢热心的服侍，很多人都说你不要传福音了，因为你圣经不那么熟悉，可是呢他还是火热的呢为主传道，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听到，所以呢到后来呢他就放弃了的生意，全职的来传福音，他无论到哪里去是吧，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到他的聚会的地方去来听他讲座，讲道。后来呢，到伦敦的几个教会呢，也邀请穆迪呢去到那里去讲道， 啊，因为他的啊讲道呢充满了能力，所以很多人都觉知悔改信主。所以有个几个牧师呢都非常谦卑，都到他住的地方去问他，去问他去说，你看你啊讲道这么有能力，你是有什么方，你是用的什么方法呢，是不是啊？你说目的呢就打开房间的窗子让他们往外看，往外看，说你看见什么了，看见什么了？那个人说什么没看见啊，看到的就是房子、车子、人群，是不是啊？都是这样。你说但是穆迪站在窗户上来看的时候，他的眼泪就不住的流下来。哇，大家说，穆迪先生你看见什么了，是吧？他说我看见城墙上面的伦敦的市民在黑暗中行走，要走向死亡，所以我的内心就忍不住激动的哭了起来。你知道神为什么能够使用穆迪，他为什么能够那样的一生来活络的来为主来传道来带领人归向主，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所看见的。他不只看见人的外表，穿得好、吃得好、玩得好，他看见人们内心心灵里面的虚空，他知道这些人他们的生命中需要耶稣。所以我们也能啊，希望我们每个人也祷告，神也让我们看见那些失丧的灵魂，他们也同样的需要神的救恩。我们让神感动穆迪那个灵，也能加倍的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也能在我们的心中能燃烧起传福音的热情来，来得着圣灵的能力，来传福音给别人，让别人得到拯救。你知道神看一个人的灵魂都比世界上的万有更宝贵，因为人的灵魂是永远的，这世界上的一切的财产、这一切的钱财、这一切的房子都是死的。可惜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为这个死的东西效力，我们没有为那个活着的灵魂来效力。37节，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。所以耶稣呢就在门徒的心中唤起跟他一样的同情心来，他说让门徒说，你看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如果你去啊读啊约翰福音第四章，那里说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啊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你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末后的时代，就是一个收割的时代。我不知道你在收割的季节，是不是在收割的季节去过农村吗？啊，是吧？你知道到了收获的季节啊，遍地的庄稼唰没转眼很短的时间就由绿一下子都变黄了，就可以叫发白了，是吧？就是收割的时候，这是一年的劳动成果，所以那些个农夫们会全力以赴把庄稼怎么样都收进来，因为这发白的庄稼转眼间怎么样就要凋谢，所以一定要把握着时机来收割庄稼。所以耶稣呢用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的迫切性，迫切性。耶稣要我们收的什么庄稼？属灵的庄稼，是不是啊？属灵的庄稼收获的什么？一个一个的灵魂，到处都是要拯救的灵魂。你知道耶稣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，但是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等待着听这个福音。如果他们真正的相信了怎么样，他们就可以得到拯救。可是现在要收的庄稼实在是太多，可惜的是什么呀？我们缺乏人手，能够被神使用的人太少，神家没有足够合用的工人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神要让我们，他希望神能够 差派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福音的合场，在末日的审判来临以前抢救更多的灵魂。你要看看看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就知道，其实 直到了马太福音第九章这里，到第九章的结尾，都是只有一个耶稣一个人在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，啊，他的门徒可能就在那里帮助做一些外面的事。我们看耶稣，就是他一个人在服侍。马可福音说，耶稣忙到一定程度啊，连饭都顾不得吃，所以他的家人听见了就是都要拉住他，认为他疯了，哪里有只做这样事的呢？你要去读读马可福音第四章，说一个人怎么能够应付这么大的何尝的需要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我们看接下去在第十章，耶稣就拣选12个门徒，开始打发他们出去传福音。但是后来需要还是不断的在扩大，还是在不断的扩大。所以耶稣呢，到了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，又差遣70个人去传道、医治、赶鬼。啊，但是你知道吧，传福音不是容易的工作，就是因为耶稣他的事工给当时的犹太社会带来那么大的冲击，那么的影响力，拥护耶稣的人越来越多。结果当时的宗教领袖、政治领袖都感到耶稣威胁了他们的利益，所以最后怎么样，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知道，正是这样的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，成就了神的计划，让耶稣能够为世人的罪而死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一个人是不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的，我们需要祷告。你说拯救灵魂呢，是属灵的工作，是圣灵的工作，人什么都不能做。一个人要出去，他要受神的差遣，也必须神打发他。而我们被差遣的人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工人，是神所使用的器皿，为神收个庄稼而已，我们并没有拥有这些庄稼。所以你不祷告的话，要是圣灵不做工的话，人是不会信主的。传福音救灵魂不是靠着人的努力，不是靠着人的努力啊！所以耶稣首先让我们来祷告，只有借着祷告才能完成神的救赎的工作啊！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求神差遣工人的时候，说不定神就感动你，是不是？让你，也许你就是那个被神使用的人。也许有的想啊，我可以不要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知道，如果你能真正的被神拣选、被神使用，应该是多么有福。神会用圣灵来充满你，会用恩膏来膏抹你，会祝福你的。任何一个人，他被神的灵感动，他去传福音，神都会来祝福他。但是我们知道，首先是需要祷告。你知道，一个人不祷告的话，你不给他祷告，他永远都不会信主。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他得救在背后都有人给他祷告。你说今天啊，翠娟她的三哥和她的侄女今天在国内受洗。你知道翠娟跟她姐姐，她为她的哥哥信主祷告了多年？20年，真的20年，从98年回去就开始为她家人祷告，为她这个哥哥。她哥哥是当官的，那容易信主吗？根本就不容易信主，啊，嘴上是信主啊，这次是真信的，懂了吧？真正的，当你只有祷告的时候，圣灵才做工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一定会为他祷告，是不是啊？你不希望他的灵魂跌落在地狱里。你知道有一个基督徒的歌手叫张信哲，你看他的父亲呢是牧师，你看是牧师，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呢就把这个信仰呢灌输给他们。但是他从来没有勉强他们去接受这个信仰，啊，他为他们的孩子祷告，让这个信仰的种子呢在孩子的心里成长。有一次呢，他的爸爸呢，他小的时候，他爸爸告诉他说：“如果你每天为一个你喜欢的人祷告，早晚有一天这个人会信耶稣。”啊，你知道这个他呢就非常喜欢他的小阿姨，所以呢，他从那个时候就每天为他这个小阿姨来祷告，祷告了10年。他的小阿姨呢终于信主了，真的信主了。真的，你要祷告，真正的祷告不是祷告一天两天，也不是祷告一个月两个月，你要坚持的为他祷告。你想让他信主，你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只有为他祷告。 当你真正的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在这个人的心里做工，他才能信主。你不是叫他吃一顿饭，叫他给他一点好处，这个不管事儿。借着祷告，神让我们与神同工。我们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经历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势力或者才能，而是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。所以你知道哈，约翰诺克斯这个人，他祷告说，神啊，你把苏格兰给我，不然就让我死。你看他为整个的苏格兰那种啊，那苏格兰人的灵魂是吧，这种迫切的心情，他宁可死掉也要得着整个的苏格兰。同样啊，我们知道戴德生也是这样，戴德生五岁的时候啊，神就感动他说，将来要他要到中国去传福音。那个时候中国有3.8亿的灵魂，中国1830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3亿，不过现在成13亿了，是不是？33，你知道他说他在心中信中说，这3亿多的灵魂都在死因的忧郁中，没有人真正的听过福音。你想那个时候，将近200年前，他说我们要回想主耶稣的命令，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把福音传给万民。面对成群走向灭亡的中国人，我们还能袖手旁观吗？所以呢，中国人的灵魂成了戴德生的负担，所以呢，他去了中国，所以今天才有中国7000万的基督徒。可是中国人口现在怎么样？已经生了14亿了，14亿啊！中国在福音上还是一个未得之地，未得之地，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认识神，所以还是有很多欧洲、美国、澳洲、新西兰的人要跑往中国跑。所以说我们还应当为我们中国人的灵魂来祷告啊！几十亿的中国人，十几亿的中国人都活在黑暗里，拜偶像，拜钱财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心痛，能够向神，也给神说，神啊，你也给我爱我们同胞的灵魂的心，给我传福音的负担，是不是？让我也能为他们做点什么。你只有这样做，你的生命才有永恒的价值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也希望看到我们的同胞能够听到福音啊！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能够愿意回应主的呼召，接受他的差遣，让我们也成为这个时代啊，收割灵魂的工人，去收割神的庄稼。我们看见啊，耶稣在这里他走遍各城各乡，做了3件事，一个是教训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教导，一个是啊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就是传福音，再个呢是有医治各样的病症，医治各样的病症就是治病。其实耶稣耶稣所做的也是我们需要做的，我们信入主以后也需要传福音，也需要教导人圣经的话语，是吧？虽然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医病的恩赐，但是我们应当为那些有疾病有难处的人怎么样来祷告，来祷告，借着我们的祷告去真正的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有需要的人，让我们能够啊，能够在我们的实际的生命中活出耶稣那样的生命来，我们才能真正的看到灵魂的改变，人生命的改变。其实我们知道福音不仅是在遥远的地方，在我们的周围的嘛，就有很多的福音的庄稼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信主的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亲友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需要神，都需要拯救，是不是？我们需要给他们传福音，带他们来教会，带他们来教会，是吧？啊，给他们来读神的话语，给那些个啊，你周围那些个你所爱的人怎么样，给他们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，真实的关系。除非你借着你的行动显明你对他们的爱是真实的话，否则的话他人的心是不会改变的，他的心被感动的时候，他才会相信我们所信的神。我们 弟兄姊妹，我们啊需要低下头来，低下头来，我们啊来啊来思想思想，你是不是有你心中有个啊所爱的人，不管是你的啊亲人或者你的朋友，你一定不愿他的灵魂沉沦，你希望神能够拯救他，你要为他祷告。我们现在就是花上两分钟，为你的啊，为你心中所爱的人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转眼间2019年又过去了，可是我们的很多的家人、朋友啊，还我们的同胞还没有信主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在啊我们所爱的人心中做工。主啊，你看一个人的灵魂比世上的万有都宝贵。主啊，不管啊他们在世界上啊拥有什么，如果他们没有神，他们仍然在属灵上是贫穷的，是虚空的。主啊，求你来拯救我们每个人心中所爱的人的灵魂，求你让他们因信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救恩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